其次第四，无有信心，以三宝所生以往心，这是第四种的假名菩萨的情况比较更严重了啊，对三宝没有信心，无有信心，没有信心，对什么没有信心呢？那对三宝没有信心，对佛法跟三宝没有信心，这很糟糕啊！啊，那连学佛做佛弟子的资格就不够了，别说是菩萨了。他对佛法跟三宝都有怀疑吗？啊，疑网住他的心，好像这个抓鱼的网啊，网住他的心啊，没有办法打开他的疑网。他对三宝他都怀疑了，怎么怀疑啊？有佛吗？世间有佛吗？现在有许多人呢，他喜欢用考据的方法研究佛法，他就抱着这个怀疑的态度，他觉得释迦牟尼佛有吗？有释迦牟尼佛吗？历史上把它研究出来是有，有释迦牟尼佛没有错，有是有啊，但是释迦牟尼佛也是人，跟我们一样。差不了多少，甚至有人呢、不怕造口业啊。他说释迦牟尼佛最后啊，他是拉肚子死的，这个人太没良心了，他什么不好研究啊？他研究到释迦牟尼佛临将要入灭的时候，他去拉肚子，他都看到了，这是个很大的笑话。现在人写文章，简直是他是闭着眼睛写的。他不晓得在哪里看到释迦牟尼佛拉肚子，他说释迦牟尼佛呀，他最后啊，他是因为吃了这个冷猪肉啊，就拉肚子了，拉肚子拉死的。这种人说话，不怕造口业，那这个太没良心。这个人根本不是佛教徒，他不够佛教徒的资格，他对佛就没有信心嘛，虽然我们不必把释迦牟尼佛太过神话。把它看作三国六鼻的神，当然不必这样。佛是人没有错，可是他是完人，他的人格最完美的，是一个最圆满最完美的人格的人，他是一个圆满人格的人没有错，是人，但是他是圆满的人，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你不能把随便把它看作跟世界的普通常人一样，因为他看到这个《阿含经》里面，哦，佛也很背痛啊，很腰酸啊，会现出老相啊，跟人一样啊，还叫阿难去问人要牛奶啊，实际上这些都是给我们反复做榜样，说这个世间呢、有生老病死，你看我成佛了，还照样有生老病死，那你如果不从心地里修解脱，那你怎么能了生死呢？同时也说明这个身体啊，有生必定有灭，有成必定有坏，这是一种现身说法，怎么可以随便说哦？佛也跟我们一样，那么所以这种人说这个话，就是对佛没有信心，对法宝怀疑，没有信心的问题更多了。现代人喜欢去考据，哦。这部经也是不是佛说的，那一部经也不是佛说的，是什么时代才成立的？算来算去，考来考去，只有剩下《阿含经》，《阿含经》是佛说的，这是原始佛教，就这么一点点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他这样子说还不够，他说：“阿含经虽然是佛说，后人也参加一些呀、甚至有人说，菩萨的名字。”从前在佛在时根本没有啊，《阿含经》里面本来没有的，是后人加上去的。你看说这个话的人都没有良心啊，他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是在研究佛法，他把这些话都统统把它搬出来讲，那么他心里想到什么他就讲什么，那么讲也没关系呀、但是你没想到这样的伤害了普通一般学佛的人的心呢，使他的信心都遭到劳动了，这个罪过是很大的，你怎么可以说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菩萨的名词，甚至他还说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都是假的，
都没有。
他说舍利弗目犍连是有的，由舍利弗目犍连慢慢升华，由人升到天，就变成梵王帝师。他说这个大梵天王、帝师天王就是舍利弗目犍连。他说人已成为天化，再往前，他说后来呀，就变成文殊普贤了。他说这个文殊普贤只是舍利弗目犍连，根本就没有这个文殊普贤。像这种人说这些话，简直他不是在学佛，他根本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讲话，我们莫名其妙的。所以我们看着这种说话、写这种文字的人呢、相当是太刻薄了，太不像话。我觉得看到这里呀、很难过，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像这种人，根本就没有良心讲话。他不想这种话说出来之后啊，有好多人看到这些，他信心失掉了，对整个佛教的影响多大。您自己一个人不信佛，诽谤法，那是你个人的事情。可是你这个写成文章来害人呢、这个罪过太大了。所以像这种人，他对法不相信，对法宝他不相信。那么法佛经里面说的，他都是意见否定的。那么当然他就不信法了。那么对法有疑惑性，但怀疑不要紧，他还肯定的说没有，这个问题就更大了。那么既然他不相信有文殊普贤了，当然连三宝啊、菩萨僧他也否定了，所以也就对三宝也怀疑了。那么像这种人就是没有信心，对于佛法僧三宝他都有所怀疑。好像这个大网网入他的心，使他解不开来，这种人就不算做真正的菩萨，是个假名菩萨。实际上假名菩萨的资格还不够，连做佛教徒的资格也不够，因为他对三宝没有信心。三宝佛法僧就是佛教的根本，佛法的根本，他对佛法根本信心都没有啊，那怎么可以叫做佛教徒呢？这是冒牌货，是个冒牌的啊。所以这是第四种呢，对三宝没有信心的这种人，是纵然是说他犯了菩提心，实际上是假的啊，所以叫做假名菩萨。第五，复习生命不能忍辱，这是我们普通一般凡夫的通病啊。凡夫初学菩萨道，免不了有这种的通病啊。不过我们初学可以慢慢学。复惜生命，复保护，惜爱惜，保护爱惜自己的身体生命，这个很平常的啦。只要你是个凡夫，谁不爱护自己的生命啊？谁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生命？当然不会啊，保护爱惜自己的生命，这是凡夫很平常的做法，很自然的。也不是说他要怎么样的勉强才能做得出来，很自然的。比如说别说是严重的啦，有一个蚊子在咬你啊，你很自然的啪就把它打下去，就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啊，怕被其他的动物咬伤了。它被咬了一痛就啪一打，就自然而然的这个反应。并不是说什么特殊的，可是我们学菩萨道，对这种的做法要慢慢学习，要把它改过来。有什么改呢？学忍辱。假如只是顾及生命而不学忍辱，没有忍辱，不修忍辱波罗蜜，不能忍，少少有一点苦啊，吃不消了，这就是不是菩萨道。菩萨道要学忍啊，这个。所谓像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挨饥挨饿还要说这个蚊虫这个动物种种的扰乱的这个痛苦都要能够忍受。假如忍受不了的话，那就没办法坐在树底下了。我们现在有房子住太好了，但是蚊虫也会跑进来，你受不了了，又要升起这个伤害众生之心，那么忍没有办法修忍，这个是菩萨道就距离很远了。所以我们要慢慢学习。我从前呢听经慈航法师，民国37年经常听经 跟他到外边去，他讲经说法演讲的时候，我替他当翻译。我曾有一次看到他，因为他是大陆这个南川的家乡，到了夏天天气热呀，他是穿的这个短衫啊，很薄的短衫啊，他都是把袖子拉起来，袖子拉得高高的，因为他就穿短衫嘛，因为一见人，那么这个加上在这个左肩上，天气热了，这个袖子拉起来，拉起来这个就北方就露出来了。那么在晚上讲的时候啊，他手摆在桌子上，这蚊子就在咬他。我坐在旁边替他当翻译，我看着这个蚊子咬他，他动也不动，让他去咬，他也没看，没看，等着这个蚊子吃饱了飞走了，他也没看，那么这个蚊子吃饱了飞走了，它正好飞到我这边来，一摸完蛋了，就我一摸就摸死了。这就可见呢，我的飞行一点也没有学到。这个老马是他有手放在这里，让他摇摇，但是他看都没看，没看到。他吃饱了，他无意中正好飞到这边来碰到我，我以为他要咬我了，就是手一摸，哎，完了，我手里的靴，这个靴都是老马的，不是我的。你看这种情况就可以比出来啊，比较出来这个老法师的修持的功夫到哪里，他能忍，他一边讲经，他就布施，他就在修布施度，他把这个靴啊，供养这个卵虫，他能做到。我们就相差很远了，还不是咬我呢，我就一摸就完了，就显示我们凡夫的这个悲心啊，相差很远。这就因为他没有修忍辱啊。这是假名菩萨的第五那么第六以下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然后。